康安，路上马不停蹄，无奈道路难走，紧赶不赶，回到北京已经十月初三。北京仍然是阴雨连连，虽是深秋季节，却已经是冷风瑟瑟，万木萧条。他照常还是先不回家，只给母亲报了个平安信儿，在陆河驿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一早便在西华门地牌子进军机处。在军机处当值的正是刘墉，他一见是福康安来了，忙起身相迎。哎呀，是师兄回来了，这可真正的是定金川大将军呐！哎，几代将相前后折腾了几十年，在师兄手里算是一劳永逸了。怎么样，在洛阳还住得惯吗？一路都下雨，过黄河水涨了没有啊？哎呦，呦瞧我一见面就唠叨个没完没了。来来来，快快坐。福康安笑着坐下。崇儒兄，你是越来越老成了，瞧白头发怕是有一多半了吧，只是看上去你好像很累，不但背驼了，连眼窝子都抠漏了。哎，我说好歹也留心点自家的身子骨成不成啊？刘墉也在打量福康安，笑着说，我正想说师兄城府深沉，越发老成了，你倒先说起我来了。我和贵公私地里议论，师兄和老公爷相比，文事上略有不足，可若论武事，不但在老公爷之上，怕是我大清开国一百多年来没人能及呀。你真是国之柱石，我们这些人呐，嗨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哎，对了，收到阿贵的信了吗？收到了，只是有些话不大明白，我实在是闹不懂啊，这和珅他是怎么想的呀？圆明园工程上的银子他就敢拨出来给刘宝奇。刘墉一边不停地吞云吐雾，一边说，嗨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他要把账目弄烂。他一个穷困潦倒的八旗哥，早先穷的一文莫名，如今怎么着，置庄园，开当铺，盖房子，造行宫，买卖古玩，还养活着几百口子人，一家子锦衣玉食。他和珅又不会阿金尿银，哪来的钱呢？明摆着不干净。可是我们查了好多遍，就是没有受贿的事儿，看来他指定是从圆明园工程上捞了不少。随贺德去奉天，管户部要银子没有，他和珅一张口就给了30万，这也太令人怀疑了，难道他把国库搬到家里不成？福康安点点头说，李世尧给我写信说福建水师要更换关键，兵部户部都是刁难，我就找和珅。还有一宗易罪银子也是和珅掌握着，没有入库。崇儒兄，你就管着刑部大理寺，既然有这些想法，为什么不造西密奏皇上呢？嗨，十五爷和八爷也都有这个意思，我请示过皇上，皇上说查一查也好，有事儿要追究，没事儿也好还和珅一个清白，还说他管着钱，眼红他的人多，叫我不要梦浪行事，我岂能不请旨就擅自查勘军机重臣呢？福康安叹了口气，哎，看来和珅还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啊，我就是不明白圣上为什么那么喜欢他。他推荐的海宁、郭守志、冯强都升了官，圣眷之龙非比一般呐。其实啊，我看别的也稀松平常，理财嘛倒真是一把好手，税入没有增加，圆明园已经成了规模。我从丰台过来，看见黑压压乌沉沉的一片，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可不知为什么， 我对和珅无论如何就是没有好印象。哼，我看他充其量是个好管家，仅此而已。刘墉磕了磕烟灰说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我和阿贵公都不如傅老公爷呀，不能算驾驭全局之才，以致让和珅小人得志。也不是我非要和他过不去，真是此人太过油滑，又富得太扎眼，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似的。您是知道十五爷的，从小跟着魏主养成的节俭习性，见不得他那个样。福康安摇了摇头说，嗨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说他了啊。听说前锋病在了路上，如今怎么样了？哦，听说正在襄阳养病呢，吃了皇上赐的药好些了，已经有谢恩的折子递到热河了。哦，那就好，等着吧，看前锋来京以后怎么说。说实在话，我总疑心和珅在杀国泰的事上做了手脚。哎，崇儒兄，你想过没有，和珅为什么偏偏趁你离开济南的时候请旨，又千方百计地支开了前锋？你就在山东啊，又是正钦差，杀国泰这么大的事儿，事先都不通个气儿，一个人鬼鬼祟祟匆匆忙忙的就干了，这太可疑了。此外，他员工上头的出入账恐怕和云南贵州也有干连。刘墉点了点头，可不是嘛，傅老公爷去世了，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，有什么消息我一定先知会你一声的。哎，你这回回来肯定要见皇上的，是在北京等着圣驾回銮呢，还是你到热河去面君呢？哦，我准备待会儿回家见见老娘，然后呢，明天一早就动身到热河去见驾。大建炉金川一带军务是了了，可有些地方该改土归流，有些半土半流，有的还要土司来管才好，见不到皇上我们不能做主啊。刚说到这儿，李世尧打着个伞进来了。刘墉一看，急忙点了点头说，哎呦，高陶兄来了，哎，快快快进来，福三爷也在呢。哎呦，你虽然在军机处帮办军务，这些个书信折子打发书办送来就是了，何必亲自跑来呢？福康安也笑着站起身来，点点头说，瞧，我就说见过崇儒就去见你呢，哎，你倒来了。正要和你合计一下福建水师的关键火炮更新的事呢。李世尧急忙收了雨伞，抱着冻得有点发红的手拱了拱。经过这场灾难之后，李世尧看上去深沉了许多，他甩了甩便烧上的水，又掸掸袍角，把一摞子书信折片双手捧给刘墉说，赵会海兰茶有个联名折子，上头插着红旗和鸡毛，写明直奏皇上，已经发给十五爷了，还有湖广总督的奏折也发出去了，明天就可以到承德。我想着准是西线大捷了，也没敢拆看，这里头哎，还有纪晓岚给你和阿贵的一封信，还有福建巡抚的信是给军机处的，还有一封夹片是襄阳知府的，也夹在湖广总督的信里了。说到这儿才回过身来，笑着对福康安说，三爷，西北大捷要劳军，户部至少要拨出200万两银子，福建水师改建的银子怕是要泡汤了呢。倒是三爷信里说的，从河南藩库里先借掉10万两，广州海关离金里提10万两，再从何相手里借他个几十万两，只怕还靠得住些。福康安一笑说，嗨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养兵没有银子不成，我去承德见了和珅再说。他们俩人说着话，刘墉便一封接一封的拆看那些个信件，时而微笑时而皱眉。突然他惊呼一声，哎呀， 钱丰末了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众人听了都大吃一惊，瞪大了眼睛。李世尧也惊呼一声，什么，钱丰他末了？我的天哪，怎么会呀？昨天还有请安折子送到皇上行在呢。福康安也接过话茬，哎，我说崇儒兄，别是弄错了吧？刘墉脸色苍白，拿着信的手都有点颤抖了，又低头看了一眼信，失望地说，哎，这种事儿怎么能开玩笑呢？是真的，吃了皇上赐的药原本好些了的，谁知突然又下力不止，血涌如泉，连尿都带血呀。郎中终无回天之术，前天晚上末的。现在湖广总督正赶往襄阳呢，他的嘴都好像不大听使唤了。在场的人都呆若木偶，一时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福康安才说，崇儒兄，阿贵和你送的药钱丰用了没有？这事儿要不要奏明皇上？刘墉叹了口气说，哎，皇上恐怕早就知道了，这是信，此外一定还有集牒文书的。李世尧在一旁问，哎，崇儒啊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是谁去给钱丰送的药啊？同行的都有谁？一定要拿问查清楚。他刚说完立刻就后悔了，臣子有病皇上赐药那是常有的事啊，拿问谁呀？又问什么呢？李世尧如今又是什么身份呢？没一条能站得住脚的。所以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，我是说要请旨派太医去查查病案。刘墉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弄懵了，木呆呆的阴沉着脸不言语，也不知过了多大一会儿才说，世尧和三爷猜的一点不错，黑水河大捷，赵慧和海兰察合兵黑水河，歼敌8万余人，生擒10000，我军死伤7000多，整个西江已经平静。冀度带着纪云去前线查勘，大霍集战自杀，小霍集战已逃往巴达克山，正在调兵遣将追击合围，他只剩下了1000多人，成不了什么气候了。这又是一件惊人的大事，不过却是大喜事。刘墉说，阿贵和珅15爷八爷都在承德，皇上去了木兰围猎，眼下看来最要钱的地方不是台湾和福建，也不是圆明园，这一条三爷见皇上的时候务必要明白直陈。福康安点点头说，是啊，劳军是要一大笔银子的，追击的军队要一笔，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和伤后的费用也不能少了，还有俘虏的万把人，人吃马嚼的也都得要钱供应。哎，平常看着钱挺多的，可到了用的时候还是捉襟见肘的。刘墉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了，总之三爷到承德见了皇上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吧。福康安一笑说，哈哈，怎么你把我当灶王爷呀？我看劳军八成是阿贵和和珅去，也不过是点个卯发点银子不得，就是要紧的是善后，那个地方比中原几个省还大呢，不好治理呢。哎，对了，可以趁机请旨让纪云就地料理善后，这也是纪公的一次机会啊。见俩人点头，便一笑说，行了行了，明儿一早啊还要上路呢，就此别过吧，我也得回家去看看了。说完一抱拳转身径自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福康安回家拜见了母亲，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家人上路了。这一路上他疾驰狂奔， 只用了两天就赶到了承德。太监卜孝带着他到烟波智爽斋来见乾隆。因为天冷，下雪了，烟波智爽斋里地笼火墙都生着了，炭火都是从墙里过的，屋里连一点烟气都没有。福康安乍从外边进来，感到十分温暖，见乾隆正在楼下西殿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折子，便一溜小跑着进了殿，屈前跪倒磕头施礼：“主子好，身子骨康泰，想死奴才了。”乾隆抬眼一看是福康安，脸上立刻绽出了笑容，放下折子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，快起来起来，赐座上茶。”因为一直下雨，路上不好走，朕算计着你后天才会到呢，到底是个急性子，来的这么快。一边说一边打量福康安，那种关切之情都掩在眼睑后边，又说：“你这趟差事办得好，着实不易呀，只是看上去人瘦了不少啊。”福康安也在不住地打量着乾隆，觉得和避辞的时候没什么两样，只是眉宇间更加苍劲了，嘴角额头上隐隐多了几道皱纹而已，散穿着一件绛色狐绸夹袍，没系腰带。福康安先向乾隆汇报了他这一次出差的情况，也就是平定金川的事，最后又说：“皇上，如今吏治每况愈下，皇上既然知道，为何不严加整顿？奴才这次在洛阳闲住，试了试，还是可为的。”乾隆半天没说话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哎，如今有些个事儿，朕做不来了，要靠下一代了。”见福康安要说什么，摆手制止了他，又接着说：“你别忙着说话，朕说这些话呀，人都来劝，说朕春秋鼎盛，来日方长，说这样的话不吉利。在朕继位之初，就曾对天起誓，若老天照应，有圣祖那么大的福分，朕只在位60年，绝不越雷池一步。当几年太上皇，悠游园林，膝下弄孙，不也是一大快事吗？朕多年来的观察，一个刘墉，一个你，还有阿贵、和珅，都要好生培养，你们是还要伺候下一代主子的。只可惜前锋他……”福康安见乾隆提到前锋的时候情绪显得有点忧郁，便说：“皇上已经知道前锋的事了。哎，他去的实在是太突然，也太可惜了。奴才看他是可以和张廷玉相比的呢。”乾隆却说：“张廷玉只是忠心勤谨，没做过外任官员。若论办事能力，前锋还在廷玉之上啊。哎，本来赵惠海兰察打了大胜仗，该是朝野上下欢天喜地的时候，偏在这个时候前锋出了事。哎，还是圣祖说的对呀，金无足持，人无完人，想要个完人哪里能够啊。”这么一会儿他连着两次提到了圣祖，眷恋敬佩之情溢于言表。福康安正要说话，却见阿贵、和珅从楼上下来了，便住了口。乾隆却好像没有察觉，只顾沿着自己的思路接着说：“你刚才说到洛阳的政务错置，那个不足为天下准绳，是英雄造出的时势。河南的藩台聂司衙门都搬到了洛阳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要办事一呼百应，合一省之力足一郡之虚，不能以此为例呀。你在龙门香山寺，无论是巡抚还是通省大员，谁敢触你的眉头？” 老三呐、啊，你是身在庐山中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。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也没有什么疏漏，只是你的忧肠的确是带兵，政务上头还要好生学习的。福康安红着脸低头称是，乾隆一扬脸看见了阿贵和珅，笑着说：你们几时进来的？过来坐吧。阿贵和珅躬身谢过，各自就坐。阿贵说：主子，外边下雪了，冷得很，您穿得太单薄，还该添件衣服才好啊。乾隆的眼睛一亮：哦，下雪了吗？急忙起身推开窗子看了看，果然见碎银似的雪片飘飘洒洒漫天飞舞。关上窗户高兴地说：哈哈，这雪现在还不好看，到了下午就成鹅毛大雪了，那才有看头呢。到时朕陪老佛爷赏雪，你们都跟着。回身坐下又说：朕就要回銮了，永琰几个阿哥还要预备这事儿，福康安要预备北京城里交营召会海兰察的事儿，劳军的事儿嘛，朕看光阿贵一个人去不够隆重，就是和珅你两个人去吧，银子都从户部出，由礼部操办。和珅阿贵两个人进来本来就是请示这件事儿的，听乾隆一说都笑了。和珅说：主子，刚才奴才们在下边合计了一下，光是赏赐和慰劳阵亡将士家属这两项银子就得200万两，能不能先从河南陕西藩库支取一些？福康安心里还有另一把算盘呢，他还想着给福建水师更换船炮的事，但是现在不是时候，只能暗自打着主意站在一边听。只听乾隆说：钱的事儿还是和珅去张罗，海关陆关易罪银子和圆明园工程上的银子都可以挪借，只是有一点，不要把账目给搞乱了。和珅你要留心，你手下的人鱼龙混杂，要管束的严一些。和珅听了这话不由心中一惊，听乾隆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啊，肯定是有人在他跟前上了自己的眼药。钱锋已经死了，那还会是谁呢？看来想扳倒自己的还不止钱锋一个啊。那么还有些什么人呢？但此时此刻不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急忙收神敛心，笑着说：奴才就是万岁爷的账房先生，您说的章程奴才万不敢走样，说一声查账，那账本子都是预备好了的，奴才敢对天起誓，在钱上头绝不敢混账。乾隆扑哧一笑说：这个词儿说的现成，朕也是替你担心，你是大清的财神，管的账目多了，头绪也多，万一弄成了一锅烂账，将来不好交代不是？如今呢，除了户部，内务府也管钱，这样呢，容易把账目弄混喽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钱还是该由户部统管才是正理儿。和珅急忙躬身回答说：是，主子的话，奴才记下了。好了，你们且跪安吧。福康安安置一下在地牌子进来，你在金川打仗有什么新鲜事儿？民间听来的什么有趣的故事啊，多预备几个说给老佛爷听，也叫老佛爷高兴高兴。说着冲众人摆了摆手，三个人施了一礼便联袂退了出来。